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一定要忘记，一定不要忘记，不要用广东话的早晨。主内平安。马可福音从四章三十五节是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大段。这个大段是从这边这一四章三十五节开始，一路到第五章四十三节为止。然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一段经文的当中。其实这一段经文里边记载了几件不同的神迹，都是主要记载在耶稣在加利利湖边所做的神迹。只是神迹最主要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可以控制大自然，不单只是控制大自然，他甚至是重新赐予人的生命。作者在这一段里边最主要是让读者认识到耶稣具有神一样的能力。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有关耶稣赶鬼的这一个故事。这一件故事是发生在加利利湖的，不是犹太人住的哪一边，还是在另外的一边。这一个地区叫底加波里，要在中央，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城市叫格拉森，最主要是外邦人聚居的地方。今天我们就从这一个赶鬼的故事，看看当中经文会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第一样的功课，就是因为我们扭曲的价值观，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改变我们做事的心态跟方法。因为我们扭曲的价值观，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愿意去改变我们做事的心态跟方法。我们先去看看格拉森这个地区的人，就是在经历耶稣赶鬼这一件事情前后他们不同的反应。首先在这一个被赶鬼之前，在耶稣医好哪一个被鬼附的人之前，从下面几节里边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情形究竟是怎么样。在三到五节里边，在哪里我们看到这边是描述哪一个被鬼附的人的情况。我们首先要问一问，为什么他会活在坟茔哪边。如果当我们去看一看罗马时代，也是第一世纪罗马时代罗马城市的设计里边，我们就知道坟茔或者是坟墓多数是在城市外面郊野的地方，也是说坟茔也是平常没有人去的一个地方来的，是在城市之外。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形大概是这一个样子，因为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拥有超然的力量。那些住在格拉森的地区的人根本应付不了他，他们想将他关起来，他们这一个人也有能力挣脱这一个链子，所以到了最后他们也拿他没办法，所以最好的一个方法就将他赶出城市，让他住在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在坟茔的当中。因为他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不在他们的当中，随着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所带来那些没法子解决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一个问题人物离开了，所以随他的那些问题也不存在，然后格拉森的那些地区的人就可以松一口气，可以重新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这一个人会被赶出这一个城市，要住在坟茔的当中。要在十一节里边，我们看到格拉森地区的农人正在每一天做正常的工作，就是去在山在郊野的地方放这些猪的群。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农人虽然是在这一个郊野放这个猪群，但是他们并没有关心这个被鬼附的人情况如何。 对他们来说，这一个人只要不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就能够过一个快乐正常的生活。将这一个问题的人赶走之后，他们就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一个是耶稣医好这一个被鬼附之前，被鬼附的人之前的情形。要现在我们要看看，在耶稣医好哪一个被鬼附之后，哪些格拉森地区的人，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在十三节里边，当耶稣赶出哪些鬼之后，我们就知道哪些鬼就进了在郊野被牧放的这个猪群里边。结果是怎么样？有2000多头的猪闯下这个山崖，然后投在海里淹死，不见了2000多头猪。这一个不是小数目。如果你今天想一想，一头猪大概多少钱的话，在古代哪一个时候，2000头猪突然间全都突然间死去，很可能是格拉森这个地区里边所有人大部分的财产，在这一次完全不见。然后十四节里边，对哪些放猪的人来说的话，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在哪边医好了哪一个被鬼附的人，他们只是看到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间发生，他们怎么去阻挡也没法子阻挡这只猪冲下这一个山崖，所以他们就非常惧怕，他们就跑回去城市里边告诉其他的人，然后格拉森地区的人都出来要看个究竟，要看个明白究竟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十五节里边我们看到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当然他们看到海边附近都是死猪，但是最使到他们惊讶的就是他们看到哪一个已经被医好的被鬼附的人和耶稣同在一起，他们看见之后非常的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了解在他们眼前这一个好像非常正常的人，就是素常疯狂，他们从来不可以控制的这一个人，也是被他们赶出城市的这一个人。也因此他们了解耶稣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哪一个超然的力量，超然的能力去控制人所不能够控制的事。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是他们不能够控制，但是耶稣却有能力去治好这一个人。当我们读这个故事，当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都会很期望只是格拉森地区的人会非常热烈的去欢迎耶稣来到他们的当中。但是当我们看下去，在16、17节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与我们的期望完全不一样。在16节里边，当他们从放猪的人口里边所描述的故事，跟现在他们亲眼所看到的事做出一个对照，做出一个对比，他们最后终于了解到一件事情，这2000头猪的死是与耶稣医好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有着直接的关系。然后他们就要求耶稣立刻离开他们那边，不要进他们的城市，你从哪一你坐船来，你就请你现在坐船离开。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一个要求？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一个反应？为什么他们不会去欢迎这一个蛮有能力的人来到他们的当中呢？我相信只是因为他们与耶稣对人的价值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耶稣来说，一个人能够被医治，得到这一个整全的生命，比2000头猪的价值更加重要。 所以为了要医好一个被鬼附的人，要牺牲2000头猪，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格拉森地区的人来说，这一个人已经被他们赶走了，他这一个被赶走的这一个人的存活，对他们来说根本不重要，根本不会影响他们日常的生活，他的存在与否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所以这一个人能够被医好或者不能够被医好，对他们来说完全不重要。如果能够医好，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要赔上2000头猪的生命，也是要赔上他们差不多整一个地区所拥有的财产，却是完全划不来。他们看他们的财富比哪一个人得到完全的医治来得重要，他们不愿意为了一个在他们眼中已经完全没有用的人得到真正的医治而牺牲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他们觉得根本划不来。所以虽然他们知道耶稣这一个人带来了真正的改变，但是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耶稣还没有进他们的城，第一步已经使到他们损失很大。如果耶稣进城的话，就完蛋了。所以他们是这样想，因着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觉得现在的生活实在很好，他们不必要有一个人走到他们的当中去改变他们日常的生活，去改变他们现在的情形。所以总的来说，因为这是扭曲的价值观，只是格拉森地区的人失去被耶稣去改变他们生命的机会，他们也不想耶稣进到他们的当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提醒。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长期活在一个扭曲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整一个价值是被罪所扭曲，然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与神的关系立刻改变，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父神的儿女，与神和好。但是有很多时候旧有的习惯还是留在我们的身旁，有些时候社会上面也影响着我们今天怎么的去处事待人，我们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去慢慢学习怎么去忘掉只是旧有的习惯，并且也是要花时间去在神的面前去重新去学习做神儿女的新的习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只会发生在非信徒的身上，有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也有不对的价值观，扭曲的价值观。比如来说，因为一些不对的价值观，我们有些时候听不见神对我们的说话，我们也不愿意去改变我们做事的态度跟行为。比如来说，在这个商业社会，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边，有很多时候我们被教导人的价值是以钱，以他的能力去衡量。如果这一个人在社会上面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如果在这一个人受过很高深的教育的时候，这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就告诉我们这一个人是非常重要，这一个使到我们会看重物质上面的价值多于人生命整全的价值。特别是如果这一个人穿的衣服是名牌的，开的车子是名牌的，你对他另眼相看。但是这一种价值观有很多时候也同样的渗到我们的教会的当中。 我记得从前有一间教会，我去到他那边的时候，看到他停车场里边全都是名牌车子，不单只是这样，然后他的执事会里边都是博士，不是博士就是外面医生、律师等等，很容易。但是比较久之后，我就知道其实只是人，只是指示的人，他们生命上面跟世界上面的人毫无分别。很多时候我们会将世界的成就等同灵命上面的成熟。在这边我们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听不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用属灵成熟的人在教会里边去服侍他。因为很多时候同样我们看一个事工更加重要过在参与这一个事工里边的人。我们对事工的要求受着一个世界的影响，要有成果，也是说这一个事工能够有多少的效果，有多少的人参与。结果我们只是看这一个结果，我们忘掉参与在这一个事工里边服侍弟兄的姐妹究竟他们的灵命怎么样，究竟他们在参与这个服侍的当中他们个人有没有成长。当其他人来到这一个参与这一个事工的时候，他们是否他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重这个结果，同样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也看重自己的好处多于其他人的好处。这一个世界一路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照顾自己，我们需要为自己努力。但是有很多时候主耶稣确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牺牲我们自己，以致到可以去帮助其他的人。这边并不是说你今天立刻就将你家也卖掉了，将所有东西都扔给人家。这边还是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愿意过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在这个简朴生活里边，我们省下的钱可不可以真的去帮助真的有需要旁边的人？这一个世界在教导我们以我们自己为中心，看重我们自己一切。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失去神给我们改变的机会，去听到神自己的话。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只有当耶稣介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只是无助的人，才会有真正的改变。只有当耶稣介入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只是无助的人，才有真正的改变。现在让我们再仔细去看看这一个故事，特别是这个被鬼附的人。好像我们前面所说，葛拉森地区的人并没有对这个被鬼附的人带来任何的帮助，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好处将这一个被鬼附的人赶出去而已，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处理当中这一个问题。就好像第三到第五节，他们无能为力去使这个被鬼附的人有什么的改变，所以他们只是将问题拿开而已，他们并没有解决。同样在这几节的经文里边，我们也看到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去做出任何的改变。他虽然有超自然的能力，他挣脱一切人对他的捆绑，但是他只能够在坟茔里边过一个野兽都不如的生活。更严重的，我们在这边看到他是不停地去伤害他自己。他不想这样过活，但是他身不由己。这一种身不由己的情况，从他与耶稣的相遇里边我们看得更加清楚。在第一跟第二节里边，当耶稣来到格拉森的地区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的人就从坟茔出来迎着耶稣。在第六节里边， 这边描述有两个行动，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是第一个行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去拜耶稣。我们值得小心的去看这两个行动。首先他是主动的去迎着耶稣，他这一个行动可能是来自他剩下一点点小许的自己的心智，很可能的就是这一个人从附在他身上的鬼群里边知道耶稣会来，然后同时他也可能从这些附在他身上的鬼上面知道有一点点这个要来的耶稣他的身份很特别，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从这些上面知道的，以知道他不愿意去继续的这样过活，他希望耶稣能够成就他脱离这些鬼，所以他从坟茔里边主动出去迎着耶稣。跟着第二个行动，就是他在耶稣面前下拜，很可能这不是他自己的行动，却是那些附在他身上只是鬼使到他所做的举动。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特别是从第七跟第八节里边，我们看到他是完全的是被鬼所控制。在这里边的下拜并非指到他去敬拜耶稣，只是指到当那些鬼看到耶稣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不降服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从第七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这一个鬼完全控制了这一个人，他们借着哪一个人与耶稣对话，他不单只没有能力去改变他所处的情况，最惨的就是连一句耶稣救我他也不能够说出来。在这一个完全绝望的里边，神透过耶稣基督却是带来希望。首先文中就是特别在第五章这边没有特别的交代，但是如果我们从第十章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在经过一天的教导之后，他立刻就与门徒在当晚冒着风雨渡过加利利来到这里。所以这边耶稣来这边并不是由于 accident，他来到这边是有目的的，他是主动的去找这一个被鬼附的人。第二，就好像上面所讨论的，虽然这一个人没有开口求耶稣医治，但是耶稣深深知道他的意愿是怎么样。然后最要紧的一件事情，耶稣不单只知道他的心愿，然后耶稣也有能力去帮助这个被鬼附的人。耶稣是真神的儿子，他有能力控制一切。在七到十三节里边，只是鬼不愿意离开他们所附的人，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区，但是他们不能不听从耶稣的命令。然后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为哪一个人所带来的一个改变是一个彻底的改变。从前这一个人被鬼附，因为被鬼附的缘故，他无法控制自己，自己伤害自己，独自在坟茔里边过一个活死人的生活。现在在十五节里边，他重新有了他自己的心思意念。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不是独自一个人，他现在是坐在耶稣的面前。不单只是这样，其实他对耶稣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在十九节里边，耶稣吩咐这一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乡那边去见证主为他所做的工作。 然后这一个主是直到父神，耶稣是要哪一个人去见证父神的慈爱，父神所对他所施的恩慈。但是在二十节里边，哪一个人却宣扬耶稣为他所成就的大事？其实在这里边不是作者记错什么东西，在这边作者想记载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并没有弄错耶稣的吩咐，而是他对耶稣的身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耶稣就是真神的儿子，神透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见到耶稣就是见到神，耶稣所做的就是神所做的。最重要的给我们看到，在十八到二十节里边，他虽然不能够如愿的去跟随耶稣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他却毫无怨言，完全顺服耶稣对他的吩咐，他回去底加波里成为一个最好的宣教士。总括来说，如果不是也是在这边讲到，因为耶稣的介入，这一个人的生命有了一个完全跟彻底的改变。从前他被鬼控制，现在却得到一切的自由，完全的去顺服耶稣的命令。所以总括来说，如果不是主耶稣自己的介入，人不可能为自己带来一个生命上面真正的改变。其实从这一段经文里边给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这一个是神自己无限的恩典，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会来帮助我们。有很多时候甚至我们不觉得我们有问题，他也会来帮助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改变，更加像他一样。然后第二样，同样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灵的恩典里边了解到自己的无助。无助，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是无助的一群，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是无助的一群。举例来说，在我们自我的成长上面，我们需要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呼召，成为跟随他的门徒，我们一定要了解，他呼召我们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人，比较好的澳洲公民，比较好的一个学生，比较好的一个父亲，比较好的一个母亲，比较好的一个儿子等等。他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跟随他的门徒，也是他呼召我们要有一个根本上面的改变。这一个根本上面的改变应该带来我们心我们的态度心态上面完全的改变。从前我是以自我作为中心，现在神要我们以他人作为我们的中心。从前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好处作为中心，现在耶稣要我们以他人的好处作为中心。然后这个他人并非是指到我们所爱的他人，这也指到你所不喜欢的人。这一个有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到，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不高兴的人，我们就自然会走开的。除了这个态度上面的完全的改变之外，耶稣也要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要有改变，他要我们在伦理道德上面是有圣洁，他欲要我们为了遵守他的命令愿意牺牲自己。这一个也不容易。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有一间教会牧会，前一阵子这一个教会要聘请一个主任牧师，然后他就发觉原来这一个主任牧师是同意同性恋婚姻， 结果他就向这一个执事会跟他说，哎，这一个大概不太好，跟这个福音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要求。但是执事会就说，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做法的时候，你自己可以离开我们。所以我的这个朋友，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他也跟我说，其实我这一个想法有没有太过将小事化大事。在他在神的恩典里边，他面对很大的挣扎，但是在神的能力里边给他选择这个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不单只在个人的成长上面，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服侍上面，有些时候也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能够做到。特别是人心的改变，这一个是圣灵的工作。有很多时候你言语上面的逻辑你可以辩倒对方，但是你赢不到他的心。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在教会里边的服事，是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将所有的障碍拿去，让圣灵在当中自由的运行。所以在这里边最好的一个彼此服事，是彼此代求。真正的彼此代求也引起我们真正的行动。比如来说，当你为一个在生活上有困难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你不可能只是在祷告，到了最后你也会掏腰包帮着一个弟兄姐妹到度过他们经济的难关。不单只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你就说 OK， 只是在教会在个人生活上面，在社会工作上面，我绝对可以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凭着我自己的学问，可以有一定的保障，然后也可以在社会上面成功。但是当你在社会做事久了之后，你就知道不是你多努力你就可以有相对应的成果，你做两倍的努力，可能你得出来的成果也没有两倍。更大的问题就是在工作的人事上面随时会改变，喜欢你的老板突然间离开，换一个就是不喜欢你的老板。身体上随时会出问题，年轻的大概不觉得，但是到我现在的这一个年纪，快六十了 ，OK， 快六十的时候，你就知道身体的问题随时出现，然后社会上面的经济随时出现改变。所以在这边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了解，凭着我们自己，有太多东西我们是无助的。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身边，使耶稣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同样，我们更加需要在每天的生活里边学习去依靠神，并经历他的能力，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可以讲学习？这个学习是建基在神对我们的慈爱，他对我们的应许，他不会丢弃我们。这一个实习就是我们学习什么样凡事祷告，不要觉得任何事情太 trivial， 太过微小，我们应该凡事好好祷告，然后我们凡事每天好好仔细回想神对我们的恩典，透过这样我们去经历神在日常的生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同样需要重新被提醒，真实的改变最终的是带出对主跟对自己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这一个并不是只是我们思想上最重要的，我们是得到这一个真正的自由，可以有相应的行动去顺服神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个被鬼附耶稣医好这个被鬼附的这个故事里边，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因为 为我们扭曲的这个价值观，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愿意去改变我们做事的态度跟方法，这是我们非常软弱的地方。但是同样在父神的恩典里边，耶稣自己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他会介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使到我们只是无助的人会有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在这边再一次感谢你，你自己的恩典，你答应与我们同在，你答应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边啊，去提醒我们，去给我们看到你自己的恩典，以致到我们更学会怎么的去依靠你自己。求你继续的帮助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也祝福这一个教会，使到我们成为啊，在黄金海岸能够见证你的一个啊明亮的灯台。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